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他。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里面呢，我们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不管年龄大小啊、性别，不分国籍地区，也甚至不啊管宗教背景，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你已经猜到了啊，什么？苦难，啊，受苦。在我们一生里面呢，我们都会啊，都曾经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苦难啊，受过一些苦。那有人的话，可能还现在目前正在受苦啊，正在经历一些苦难。也许有人听了以后说：“哎呀，我从小到大一切都很顺利，从来没受过什么苦，没经历什么经过什么苦难。”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假如有的话呢，你很可能是在做梦哈。实际上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经历了。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为了一个小小的玩具就给朋友打得头破血流啊，就跟小孩子不讲话了。在幼儿园啊、中学、小学甚至大学，我们见过一些啊，我们经历过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老师跟同学，让我们很不舒服啊。那后来工作，在工作地方也被有时候被欺负，也受苦，甚至呢啊被解雇，失去工作。那对我们结婚的人来说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也常常受苦。有些人可能还现在正在经历哈、啊，正在经历一些啊挣扎。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啊。假如说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呢，没有任何的苦楚，没有任何的挑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已经变得非常完美了，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学什么功课了。那什么时候啊？那是神接我们回去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那因为在天上咱也没有婚姻关系，在那个地方呢，不需要再操练夫妻相处的功课。那在家里面，我想除了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里面会经历一些难处、一些苦楚之外呢，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也会常常因为孩子的缘故，我们受很多的苦。因为孩子的啊，他们的叛逆，他们啊不愿意去教会聚会，甚至啊后来离开了神，会让我们心里面感到伤心难过。那有的人会想，在信主以前那受苦也就罢了，那信主以后呢，怎么还在继续受苦呢？还在继续经历各样的苦难。不仅如此呢，在实际上啊信主以后呢，跟信主以前相比，实际上受苦还只会更多。那有时候我们会想，既然神是全能的哈，是万能的，他为什么不把我的苦难拿走啊？为什么要让我继续来经历呢？特别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人的身体都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哈，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开始哈在有各样的疾病，我们身体呢在经历各样的疾苦哈，而让我们很难过。我们会啊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也会请别人为我们祷告，但是呢，很多时候啊，情况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还在继续经历身体的疼痛啊，心里的苦楚。比如说我们作为信主人，我们信主以后呢，假如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愿意常常去啊去分享福音，我们可能还受一些额外的苦，别人什么就可能会看不上我们，还嘲笑我们，甚至啊逼迫我们。所以在认识的时候，我们怎么想，我们在想什么，我们的信心是否会受到影响，我们是否还会继续来仰望信靠神。所以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对受苦当如何看待。假如有人问你们基督徒如何看待受苦，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啊？你知道如何回答他们吗？我想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语呢，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啊彼得前书啊第四章，我们从12节啊读了19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的12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又不可有杀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从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正是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来渴慕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彼得前书里面最核心的经文，在整卷圣经里面呢，这也可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经文之一。那这段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我们每个天国的子民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受苦，在苦难里面仍有盼望并且能过着圣洁蒙神悦纳的生活。那彼得前书他讲的整个这个核心信息呢，是说什么？基督徒的受苦，对受苦的认识，我们当持有的态度。那之前我们提到过，彼得前书的当时的受信人呢，他们正经历百般的试炼和逼迫，因为当时受到罗马皇帝的迫害，那些人呢，他们是被迫离开罗马城，就到了亚细亚一带的地方，今天土耳其的境内。那么到了新的地方以后，他们继续遇到各种的难处经历各样的患难，所以那些弟兄姊妹呢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们的信心呢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彼得就从罗马写信过来呢安慰他们，他从几方面来安慰那些弟兄姊妹，让他们来知道如何来面对他们的境况。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彼得就告诉每一个人呢，他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他们的家不在地上，他们只是在暂时在地上住，所以呢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呢都是暂时的，很快会过去。所以彼得当时鼓励他们呢，在苦难里面要持守这个永恒的盼望，等待回到天上的美好的家。那在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他这样描述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彼得在这告诉那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是蒙神保守的一群人，将来在天上必会得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全备的救恩。很显然当时这些弟兄姊妹在经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疑惑但是他们比如说他们心里面可以什么存着极大的喜乐，因为那些苦难呢是临时的他们经过之后呢，他们的信心呢会变得更加纯真、更加坚固像什么经过火烈的金子一样，变得更加什么更加纯真更加坚固。那更重要是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们会得到什么？神的称赞荣耀、尊贵。那我们以前也讲过，这几个名称呢都是用在神的身上，但是信主的人呢将来的话得到神的荣耀。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章呢，彼得又强调这个重要观念，就是顺服谦卑的观念。作为天国的子民呢，为人处事的时候当持守顺服谦卑的心，当顺服在上掌权的和他们所设立的制度，顺服自己的老板夫妻之间彼此顺服，那妻子呢顺服丈夫的权柄，丈夫呢反过来要什么顺服和体贴妻子的需要。那么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呢，彼此存谦卑怜悯的心。所以彼得在提醒每一个信主人，在假如每天生活里面，我们愿意让自己的品行端正，愿意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就会什么？就会受苦，就会被人毁谤。但是呢，被毁谤、被毁谤人是有福的，为主受苦是有福的。那下面我们会谈到这一点。这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一开始呢，彼得又提醒我们什么？基督呢，为了我们的罪，他甘愿在肉身我们受苦啊，最后呢，他为我们受死。那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当把受苦的心智呢做一个兵器。假如我们愿意像基督一样呢，忍受肉体的这种痛苦，把这个受苦呢作为一个心这个心智呢做一个兵器，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就会与罪断绝。那忍受这个肉体受苦会让我们不顺从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只会顺从神的旨意。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呢，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当愿意弃绝信主以前的各样的恶行不要与世人同流合污。当我们那样行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会很可能会被毁谤但是呢，不需要什么跟那些人计较，不需要为自己伸冤，我们只需要做自己当做的事情。因为神呢，他是公义的，他会照着那些人所行的呢，最后会实行审判。所以彼得在提醒每个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时间越来越近，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个人所预下的这个光阴过一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生活，愿意呢，做神百般的好管家，忠心的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让神的名呢得到荣耀。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后半段。我们在前面刚刚提过，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的核心的经文。实际上这段经文也是彼得在前面讲的信息的一个进一步的展开和再进一步的强调。所以彼得要向我们强调什么？每个信主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一定会经历苦难，一定会受苦的。那我们当时用什么态度？受苦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十二节这里怎么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在这里，彼得称呼这个收信人为亲爱的、挚爱的。在那个时候，在各个教会当中呢，彼得的声望是很高的，有非常高的属灵的权柄。但是他非常谦卑，他谦卑下来，把自己呢放在他们当中的一位。那他告诉他们呢，你们是我挂念的，是我挚爱的一群人。他用这种姿态呢，会让那些弟兄姊妹感到什么？感到激励，感到安慰。所以在刚才讲在患难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会有疑惑，他们怀疑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的信心受到影响。彼得说呢，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在试验、在试炼临到的时候，你们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要以为有什么不寻常的。我说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每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提醒。假如我们事先有心理准备，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什么感到有任何的意外，就不会受到什么冲击。我记得我们家刚刚搬到现在住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对周围的邻居都一点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家里面都有什么宠物。那有一次呢，我就从那个我们家的侧门呢，要到后院去做点事儿。我们家跟那个右边那家邻居呢，是中间有个栅栏隔开。那我走到那个栅栏中间的时候，你像突然有一条大黑狗一边跑一边就冲过来了，冲到那个栅栏的边上。那不仅是冲过来了，它那个嘴巴到了我们家这一边，你们那个栅栏上呢有个洞。你想看当时我会怎么想？我有什么反应？被吓了一大跳啊，不由自主倒退两步。我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在那个时候竟然会有一条大黑狗狂叫的跑过来，我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我心里面的反应就是什么？惧怕，非常害怕。那后来呢，我再从侧面再到后院去的时候，就什么就不会被吓到了。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什么？我心里面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在到那个地方之前，甚至在过去之前呢，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可以预料到那条狗一定会过来，所以我每次的话呢，那条狗从此以后的话，那条狗对我没有任何影响。那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这里呢，彼得在告诉我们呢，作为天国的子民，当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做好准备的时候，遇到事业是很正常的，受苦的事一定会发生的。那什么是试验？试验就是试炼、考验。那简单说呢，试验是神啊，那个为我们信主的人所设立的一个环境或一个条件，目的是干什么？是要磨练，要检验我们的信心。那么在这里，彼得什么？彼得在试验面前加了个形容词，是火烈的试验。这火烈试验就是什么？是火一般的，是非常凶猛的。这说明什么？有时候这个试验呢，患难呢会非常大，非常凶猛，可能会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彼得说呢，尽管如此呢，也到了时候也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寻常啊。那使徒保罗呢也有些类似的教导，在提摩太后书，后书第三章10-12节，那里这样描述：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受逼迫。那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当时已经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因为他很快就被罗马人给处死。在为主殉道之前呢，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来鼓励、来安慰他。那保罗要让他明白，像他经历的一样，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呢，会经历逼迫、患难。那什么叫敬虔度日？在世人的眼睛里面呢，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说是敬虔的人，对不对？不过那样的人呢，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啊，他们不是基督的人。什么是基督的人？基督的人是什么？认罪悔改，是因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啊。那么根据保罗在这里说的呢，什么样的人会受到逼迫？在基督里的人，是不是？那么在基督里的人是不是一定会受到逼迫？是不是一定？不一定哈。在基督里的人呢，不一定会受到逼迫。这里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字，是什么字啊？敬虔度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才会经历逼迫。什么叫在基督里敬虔度日？就什么？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愿意过圣洁的、愿蒙神悦纳的生活。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是否愿意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在这一节经文前面有几个字，还关键字：凡立志。立志就是委身、选择做的选择。保罗在告诉我们，所有委身于主、愿意为主过圣洁生活的人，他们一定都会经历到苦难。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一下自己哈，刚才讲我们很多人都信主很久了，就是我们是否已经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或者说假如你以前曾经立志，现在是不是还在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假如没有，是什么原因？没有立志是什么原因？我想我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那除了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事业逼迫之外呢，我们还要用什么态度去看呢？患难和逼迫对我们有什么益处？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彼得前书4:13，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是彼得在这儿提醒每个弟兄姊妹，在逼迫患难的时候，不仅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还要什么欢喜快乐。这跟世人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是不是？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不仅要什么把患难、把逼迫看成很平常的事儿，不仅要做好心理准备，还要有喜乐。有人说怎么能做到呢？经历苦难、经历这种逼迫的话，怎么从哪儿还能得到喜乐？在世人看来，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倒霉呢，对不对？还非常倒霉的事儿，难过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有喜乐呢？当然，彼得在这儿讲的呢，不是说苦难逼迫本身会让我们感到喜乐，那么我们肉身经受痛苦的时候会很难过、很不舒服。他让我们看到什么？在苦难、 在受苦的背后有更美好的东西在等我们。彼得在告诉我们什么？在患难里面，在逼迫里面可以经历喜乐，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他说是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那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受苦是在与基督一同受苦。那这话怎么理解呢？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主耶稣早就复活回到了天上，坐在了父神的右边。换句话说，耶稣早就结束了他在地上的受苦。彼得怎么会说那些弟兄姊妹是跟基督一同受苦呢？这里一同受苦是说的是分享分享受苦，与受苦有份。为了我们的缘故呢，耶稣基督呢已经完成了他的受苦，借着他的肉身的受苦神的救赎计划已经被完成。但是呢，福音的传递并没有结束，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吩咐门徒们，包括我们今天每个信他的人，要去为他做见证一起来参与传福音的事工。那么作为信主人，当我们愿意听从主耶稣的吩咐，愿意去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就会受苦就会被人逼迫。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跟基督一同受苦，就是跟他的受苦是有份的，跟他有关系的。那保罗呢也有过类似的教导在哥罗西书1:24，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就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为他们受苦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喜乐。保罗说呢，他为他们受苦就是在为基督的身体受苦，那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自己在肉身受苦呢，是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什么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基督他的受苦不完美吗？是因为基督他的成就的救恩还不够完备吗？都不是的。保罗在说什么？神的福音的工作在继续，需要有像他一样的人愿意为主付上代价，去继续传扬福音。在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呢，甘愿像耶稣基督一样经受这种患难痛苦这叫补满基督受患难的缺欠，为与基督的受苦有份。那与基督的受苦有份的话，给我们会带来什么呢？回到彼得前书4:13，这里后半句这里说，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是分享基督的受苦与基督受苦有份会带来的结果。什么是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每个信主的人可以欢喜快乐。那么在彼得前书1呢，就彼得就告诉我们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国的子民呢会有复活的身体那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那这是与基督有关系，与他的受苦有份的带来的结果，也是我们喜乐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天国子民的受苦观是什么？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受苦呢是跟基督一同受苦，是我们与基督的受苦是有份。那天国子民第二个受苦观是受苦呢便是有福受苦是有福的人。彼得前书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什么叫为基督的名？就是宣扬基督的名告诉基督他是谁，他来身上做了什么，一个人如何跟他建立关系，还有跟他有了关系以后当如何回应他。那我们当如何宣扬基督的名呢？很简单，简单的说就是什么，我们平时说的，我们为他做见证，抓住机会，各样的机会与人分享好消息。当我们去宣扬基督名的时候呢，会带来什么呢？有时候听的人不但不愿意听，他们不但不愿意接受，他们还会辱骂，还会毁谤我们比如说呢，当那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说明是我们是有福的。什么原因我们是有福的呢？彼得给了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的神荣耀的灵呢常住在那些弟兄姊妹身上。那谁荣耀的灵呢？就是圣灵。荣耀呢这个词呢常常用在父神用在圣子基督身上。 那彼得称呼这个圣灵呢，也是荣耀着灵，这说明什么？他在强调圣灵呢与圣父圣子呢是有同等的地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有同等的地位和荣耀。在这里的常住是一个现在时态，说着呢不是常常住哈，不是有时候住有时候不住，而是一直住的，圣灵一直住在那些弟兄姊妹身上啊。彼得在称赞他们说什么？你们遇到苦难的时候，表明神的灵在你们身上。他这样说在表达什么意思？第一个很简单，就是他在告诉那些弟兄姊妹呢，你们有圣灵的内住，你们是已经与神有了关系的人，你们都是神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第二呢，彼得要让他们知道，从他们的遭遇来看呢，他们都在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都活出了属灵的生命，会得到神的称赞啊。所以为了基督的缘故受苦呢，是大有福气的。接着呢，彼得要提醒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受苦，被人辱骂，不是为了主的缘故。彼得前书14:15-16，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很显然，这是与为主受苦相反的情况啊。这里提到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是我们信主的人为了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犯罪而带来的后果。那么圣经里面提到杀人、偷窃、作恶这一类罪的时候，说的不仅是行出来的，那么心里面有这样的念头、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已经在犯罪了。所以说告诉我们，你恨人就是杀人，贪婪就是偷窃，恶念呢就是在作恶。那什么是叫好管闲事？这说什么？这个闲事说的是什么？这个闲事是觉得一个人在干涉别人，在阻碍别人，在那里指手画脚、挑剔、论断人。那彼得说呢，作为信主人，我们不要去行那样的恶事，不要因为行那样的恶事而去受苦。那么这样带来的苦呢，是什么？是自作自受，并且呢，有可能会受到神的处罚。彼得前书14:16，若为基督徒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但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彼得呢已经告诉我们呢，作为天国的子民呢为主受苦是非常平常的事儿。我们是跟基督呢一同受苦，是与他的受苦是有份的，为主受苦是有福的，不仅在地上有福，在将来更大的福气在天上。那么16这里呢，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来告诉我们，我们当对受苦这件事情有什么态度。彼得说呢，作为基督徒受苦，我们不要觉得有什么可耻的，我们不要为我们的身份感到羞耻，并且呢，要为这名呢，因这名而将荣耀归给神。这名是讲的什么名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哈，是基督徒的名。我想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呢看得太轻了。实际上呢，这个名称呢是非常特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称。在圣经里面呢，只提到过三次哈，基督徒这个词的话只提到过三次。那在这说明什么？这个是这是其中一次，是非常特别的。假如有人问你一个问题，是你们什么是基督徒？你会怎么告诉他？你会怎么回答？有人说基督徒呢，就是一些已经认罪悔改、已经认耶稣基督为生命救主的人。这样的回答本身没什么问题啊。是对的，不过呢，他没有表达这个基督徒这个名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我们想看什么是酒徒，什么是酒徒？嗜酒如命的人，对不对？叫酒徒，离了酒，那个人呢就没法活了，叫酒徒。什么是赌徒？赌徒是什么？嗜赌如命的人，是不是？离了赌博，这个人就没法，就生命就失去价值。就没有这人生觉得空虚。什么是基督徒？有人说基督这个小基督是像基督人，是基督做什么他做什么这样说的当然非常也非常好但是我想的话呢，更好的说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呢是视基督如命的人，离了基督我们就没法活了，离了基督呢我这个日子就 过不下去了。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信主很久了哈，那问题是我们的生活形态看起来是不是像基督？我们是不是自己呢能够感受到离了基督我们就没法活了？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离了基督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假如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我想我们这样的问题需要常常去思考。那彼得在提醒我们呢，既然我们是基督徒，属于基督的人，就不要因为我们的身份而感到羞耻，不要什么为基督受苦呢而感到羞耻。因为什么？因为是基啊，因为基督为了是为了神的荣耀，他甘愿受苦。那我们受苦呢，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说彼得在这提醒每个天国的子民，作为啊，当以基督为榜样去效法他。彼得这样提醒啊，有什么原因呢？第四章的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彼得说时候，因为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这里讲了，不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他在说什么？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之后，跟他第二次来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末世哈。比如说神的审判呢已经开始了，那审判呢要从神的家开始，就从教会开始。我们知道神的家啊，除了教会，教会呢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聚会不是啊，不是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群认罪悔改的，已经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教会。那么这里的审判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这说的是啊，试炼、试验，神要借着一些试炼呢来检验、来净化他的教会，目的是让什么？让信靠他的人的信心呢变得更加纯真。那在这一方面呢，审判与罪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彼得在啊第一章第七节内，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内说的，试炼的时候叫我们的信心呢，经过试验之后呢，比能坏的金子啊显得更加宝贵。那在这里呢，审判有另外一层的意思，说的是什么？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呢，神实行处罚和管教啊。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这里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作为天国的子民呢，假如我们因为肉体的情欲而陷在了罪里面，神会管教我们啊，会让我们承受一些肉体的痛苦。神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及早的悔改，早日回到他的身边。彼得说呢，假如神的子民都啊，假如神的子民呢，都会受到这样的管教和处罚，何况那些不信从福音的人呢？那些人后来的那些人的结局是什么？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神永远的处罚，啊，那是跟神永远的分离。接下来彼得要进一步来强调他在这方面的教导，四章的十八节，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义人就是被神称义的人啊，每个信主的人都是被神称义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被神称义的，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假如只要啊愿意接受他的，我们就会跟神和好，就被神称义。那不前进的人呢，就是没有认罪悔改啊，没有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救主的人，这样的人呢没有被神称义啊。那么义人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最后呢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遭遇，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哈。彼得说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这话怎么理解？什么叫仅仅得救？这里讲的不是勉强得救，也不是说差点没得救。在这里呢，彼得引用了箴言哈，引用了箴言十一篇的三十一节，箴言第十一篇的三十一节那里是这样说：看哪，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那从箴言的经文我们知道，彼得在这讲的仅仅得救呢，是说的在义人在地上的时候所经历的受报，这个受报是讲到我们经历的肉身的苦难、肉身的痛苦。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呢，天国的子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会经历各样暂时的苦难和逼迫，但是到最后呢，是有永恒的盼望。那与义人相比，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最后会面临非常凄惨的境况。彼得用一个问句来加强他的表达，那些不前进犯罪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言下之意的那些人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站的，他们不仅是在地上要经历各样的苦难、各样的痛苦，更糟糕的是什么？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根本没法在神面前站立，他们经不起神最后的审判，因为最后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是永远的处罚，跟神永远的分离，那是什么？真正的死亡。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的，天国的子民呢，在地上受苦是有福的啊，因为我们的受苦都是为了主的缘故，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与他的受苦有份啊。所以作为天国子民呢，我们受苦呢，不单是在地上会经历来自神的福气，更重要是将来哈。那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天国子民的一个受难观是什么？是当照神的旨意啊受苦。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彼得在这儿得出一个结论，从他说的来看呢，在信主的人当中呢，有一些人受苦是照着神的旨意，另外一些人受苦呢是没有照着神的旨意。问题是，什么样的苦是照着神的旨意，什么样的苦又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呢？与神的旨意相反的是什么？是人的旨意，是人自己的想法。我们在上面也提到过，假如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是因为我们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带来的，那样的苦呢，我们是自找的。但是呢，假如是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经历痛苦、经历患难，情况完全不同。问题是什么是叫的照着神的旨意受苦呢？或者说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受了苦是符合神的心意呢？实际上上面我们也提到过，假如我们受苦呢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是为神的缘故呢受了苦，那我们的受苦当然是照着神的旨意经历的，我们的受苦是有益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最中间这句话，这几个字呢也提醒了我们什么叫照着神的旨意受苦。这里说什么？要一心为善，为善就是过着圣洁的生活啊，行神眼中看为对、看为善的事情。那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在前面我们也讲过，彼得告诉我们呢，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当持守顺服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跟人呢要一心追求和平啊，当品行端正等等，这些生活形态都是神看为善的事情。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去生活的时候，就会经历到来自这个世人的伤害或破坏，那我们的肉体呢一定会经历一些痛苦，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担心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我们一定会，既然是他的心意呢，一定会得到他的保护，因为神是公义的。这正是彼得在这节经文最后所说的十九节的最后这句话，彼得要告诉我们什么？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可以尽管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啊。灵魂就是讲了生命，造化之主呢，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那位全能的神。那什么原因？彼得也在这儿要提到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讲了神的创造，这跟我们受苦有什么关系？假如你仔细想想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关系太大了。彼得在这儿强调神是创造的神，强调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这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彼得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信靠那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掌管一切，他维持一切，我们每个人呢都在他的掌控当中，他清楚我们的一切，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生活这个各个角落每一件事儿，包括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受的苦。彼得还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位神是什么？是信实的。信实呢，是神最重要的一个特质之一。什么是神？信实。我们信的神是讲话算数的，从来不会食言。 他的许诺呢不会落空，他不会让我们信靠他的人感到失望和无助，所以可以尽管的将一切的难处、一切的苦难交托给神他必会眷顾。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对你自己、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真这段话语在提醒我们什么？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当如何看待受苦？我们天国子民的受苦观是什么？神借着彼得呢，让我们从几方面来思考。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受苦是在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与他的受苦有份。为了我们的缘故，耶稣基督他甘愿先经历各样的痛苦，他被人藐视、羞辱、鞭打，最后他受死。因为他的死呢，我们的罪得以赦免那神当然盼望我们呢，也愿意为他受苦，来顺从他的呼召，顺从主耶稣的呼召，来宣扬神的福音。所以彼得在提醒我们每个人呢，当有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有什么稀奇的。作为信主人，当我们每天愿意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经历痛苦。当遇到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看成平常有心理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样等到患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觉得什么奇怪，是不是？并且呢，还会吃出一个平和、一个喜乐的心，因为什么？受苦是有福的。这是我们天国子民的第二个患难关，受苦呢便是有福，能与基督一同受苦，说明我们跟基督呢已经有了关系，跟神有了个人的关系从信主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开始经历到来自神的这种属灵的福气在地上可以经历，更重要的是在将来我们有更大的福气作为天国的子民呢，我们有第三个受苦的观念我们受苦呢是当符合神的心意。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假如我们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不愿意顺从神的心意，我们也会受苦，我们也会经历患难。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是什么？我们自讨苦吃，我们需要承担我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那作为天国子民，我们不会去故意的去挑起纷端，故意去跟人过不去。但是假如我们愿意顺从神的旨意，顺从神的心意去为他做见证，愿意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就会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是这个痛苦的话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会负责到底，他会什么？他会把我们带出那个苦难，让我们的信心呢变得更加坚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这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对每个人讲话，已经进到每个人心里面。我们感谢你先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先给你的国度有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为我们受死受难，借着他的复活你重生了我们。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你的，给你建立这样的永恒的关系。在地上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知道等到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愿意宣扬您的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苦难，会经历肉体的痛苦。但是我们知道你了解我们的情况，因为你掌管我们一切，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度过那个环境，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让我们的盼望更加真实。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